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通过援乌方案，乌克兰表示欢迎并期盼美国跟进；
美军准备加大力度打击伊朗支持的代理人；
朝鲜时隔三天又再次发射多枚巡航导弹；
亚马逊推出 AI 购物助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根据欧洲联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欧盟将设置一项4年援助乌克兰的500亿欧元资金，而先前反对的匈牙利已经不再卡关，同时还通过加码其他援外资金、投资军火产能和移民事务等，合计6笔新的援助金额，总计达到646亿欧元。欧盟理事会当天举行的临时高峰会，处理几个月来因为匈牙利抵制而无法通过的乌克兰机制。对于欧盟新一轮大笔军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欧盟的声援对俄罗斯传达了一份清楚信号，即欧洲会坚定不移的，不会被克里姆林宫掀起的任何破坏性浪潮所破坏。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说，这份新的援助也是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传达清楚讯息，显示欧洲正在承担这份责任，这是一项重大的安全责任，而我们等待美方的决定，因为目前美国的援乌方案仍在国会卡关。
为了加强应对中共和朝鲜的威慑力度，目前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共计部署了3艘航空母舰。本周，美国军方允许包括日经亚洲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登上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与日本在菲律宾海进行演练。卡尔文森号打击群的指挥官卡洛斯·萨迪洛少将告诉记者们，目前美方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做好执行全方位行动的准备，我们可以在菲律宾海快速聚集这些大型、有能力和敏捷的平台，这些培训机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排练机会。目前卡尔文森号正在和另一艘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以及日本直升机驱逐舰伊势号共同编队航行，而除了卡尔文森号和罗斯福号之外，还有一艘驻扎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罗纳德里根号。这意味着美国11艘航空母舰中有3艘同时位于印太地区。美国海军研究所表示，这应该是近2年来美军首次把3艘航母同时部署在连接冲绳和台湾与菲律宾的第一岛链附近。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周五说，朝鲜当天再次朝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这距离上次朝鲜发射巡航导弹只隔了3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韩国军方在周五上午11点左右侦测到朝鲜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美国与韩国情报当局正在分析相关数据。联合参谋本部说，韩国军方会持续强化对朝鲜监视和警戒，并与美方密切合作，追踪朝鲜方面后续动向。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巡航导弹，包括1月24号、1月28号和1月30号，声称这是为检验军队的快速反击态势，并提升战略打击能力。不过，目前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并没有禁止巡航导弹的测试。
周四，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说，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印度政府出售31架 MQ-9B 无人机以及相关导弹和设备，全案价值39.9亿美元，用于加强印度的海事安全和监视能力。这项批准正值华盛顿向新德里寻求加强与美国印太战略合作之际，这项军售也标志着印度购买美国武器的里程碑。此前，新德里一直是依赖来自俄罗斯的武器，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遭到制裁，采购俄罗斯武器的争议性越来越高。而印度这笔大规模的军售包括31架天空卫士无人机、170枚地狱火导弹、310枚小直径炸弹和相关支持物资。而印度政府周四则指出，美国正在遵循他们关于军售的内部程序。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将继续增加资金投入，在中印边境增加修建公路，以加强边境防卫。
昨天，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公布了一份中国人权定期审查报告，并提名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勇、丁家喜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角逐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当天上午，委员会召开了这场听证会，除邀请专家学者说明中国人权现状之外，也邀请受害者家属现身说法。该委员会发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信函中指出，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四人目前都遭到中共当局的任意拘留，包括黎智英、许志勇、丁家喜和伊利哈木土赫提，他们都因为行使国际法保障的权利而被判长期徒刑。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和莫克利指出，中共是当今世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之一，颁发诺贝尔奖给这些受迫害的维权者将会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们对和平与自由的渴望与世界各地几十亿其他人表达的愿望并没有什么不同。
纽约法院发言人周四宣布，法官预计将在二月初到中旬对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针对前总统川普提起的索赔$3.7亿民事欺诈案作出裁决。负责此案的法官阿瑟·恩格伦此前表示，他的目标是在一月底之前作出裁决，但强调最后期限并不固定。法院发言人周四说，新的二月中旬判决截止日也只是粗略估计，并且可能会有改动，法官将随时作出决定。然而，在审判开始前，法官恩格伦已经认定川普、川普集团和几位高管，包括他成年的儿子，应当对欺诈行为负责。此案也是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受到审理，因此审判的重点是其余六项未决诉讼以及$3.7亿的巨额罚款。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川普一直指控恩格伦是一名流氓法官，并强调这不是对消费者的欺诈，而是对我的欺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胡塞武装扰乱全球供应链，中共会从红海冲突中受益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公司周四宣布，谷歌地图将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帮助用户发现新地点。新功能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分析谷歌地图上超过2.5亿个位置以及超过3亿名本地向导的贡献，以根据用户要查找的内容提供建议。例如，如果是想要在旧金山找到很酷的旧货店，可以搜索旧金山有复古氛围的地方，地图会生成按类别组织的购物推荐，以及显示照片和评论摘要等。早期测试将于本周在美国推出，并将向选定的谷歌社区成员开放，他们在地图上贡献评论、事实和照片，以帮助其他用户了解有关不同位置的详细信息。这个功能将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供其他用户使用。谷歌还没有透露其他哪些国家或地区将获得这项功能。
近日，苹果 CEO 库克在和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开玩笑说，苹果公司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人工智能公告。虽然库克当天的讲话没有包含太多细节，但确实表明苹果希望与微软、谷歌、亚马逊、OpenAI和其他致力于可生成文本和图像的尖端人工智能模型的科技公司进行竞争。库克说，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投资这些技术以及其他将塑造未来的技术，这包括我们继续在人工智能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领域。我们很高兴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分享我们在该领域正在进行的工作的细节。我只想说，我认为苹果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有巨大的机会，但无法透露更多细节。
亚马逊周四宣布推出一款新的人工智能购物助手，名叫 Rufus。这个工具的目的在于帮助用户搜索和购买产品。购物者在亚马逊移动应用程序的搜索栏中输入或说出问题，荧幕的底部就会出现一个聊天窗口， 用户可以提出对话性问题，例如越野跑鞋和公路跑鞋有什么区别，或者对比滴滤式咖啡机和手冲式咖啡机。亚马逊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 Rufus 显著提高了客户查找和发现满足他们需求的最佳产品的容易程度。他使用亚马逊的产品目录、客户评论和问答，以及来自网络的信息来回答问题。目前，亚马逊正在美国一小部分用户中测试这项功能，但是打算在未来几周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是进一步打击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时候了，因为这些民兵组织袭击美国在中东的部队和船只，并导致近期三名美军死亡。请听报道。
周四，在国防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奥斯汀说，美国绝对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美方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卫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人民，并将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做出某种回应。美国官员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拜登政府已经批准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朗目标进行一系列打击的计划。官员们说，袭击将持续数天，天气条件可能会决定袭击的时间。接受 CBS 新闻采访的官员并没有给出潜在空袭的确切时间表，但他们说美军可以在恶劣天气下发射导弹，不过更倾向于有更好的能见度，以减少无意中击中平民的风险。上周日，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约旦，一场无人机袭击导致三名美国士兵丧生，41名士兵受伤。华府随后指责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这次攻击。据信，这个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包含多个民兵团体，这些民兵团体都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武装、资助和训练。而自去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已经用火箭弹、导弹和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至少166次，导致美国对武装分子进行了约6次反击。而在上周日于约旦袭击中遇难的三名美国士兵的遗体，预计将于本周五运回美国特拉华州空军基地。白宫已经宣布拜登总统将出席仪式。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随着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叛武装持续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严重打乱全球供应链。数据显示，红海遇袭促使在中共一带一路中扮演重要交通枢纽的中欧铁路的运输需求剧增。这是否显示中共从红海冲突中受益？请听新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为希望之声解析。
二月份，亚洲货物运输至欧洲航线的费率开始下降，比市场预期的时间还要更早。英国伦敦海运咨询机构德鲁里指出，红海危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中东冲突对通胀的影响可能只会是油价上涨，而不是运价。究竟也门胡塞反叛武装持续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是否促使中共从红海冲突中受益？中欧铁路的收益又会不会有助于挽救中国经济？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受不受红海中东冲突的影响，其实这是两面性来看。因为红海的冲突继续延伸扩大的话，全球的运输都要被迫改道。原来从苏伊士运河的通道经过红海出来的到亚洲的货物来尾，现在变成要绕过南非的好望角，那么运货时间的拉长造成了进出口上运输成本的增加，当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这个拯救经济。但是中国他现在有一个本钱，就是他推动了中欧班列，就是跨越欧亚，从重庆一直串接到西安到新疆甘肃，这样出去的班列 我看到消息，最近中欧班列运货量大幅增加，可是必须看到一般货物可以利用在中欧班列，如果是用在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部分，恐怕不是中欧班列能够取代的。中欧能源跟天然气最主要还是要透过海运，而中国又是一个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所以中美之间面对红海这个冲突，彼此也在比赛谁的气场。中国当然知道这个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但是他要看看能够从美国需要中国去施压伊朗这个地方能够换到多少外交上筹码。比如说最近他又不断的把台湾的问题拿出来谈，因为对习近平来讲，他现在对经济没有那么在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他最在乎的是他的国安，他的政权，所以台湾必须要审慎来面对。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了一场听证会，讨论中国的人权现状。其中，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创办人罗杰斯在听证会上指出，港府推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进一步加剧侵蚀香港的言论自由，英美政府应该提出更多制裁。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是由该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主持。听证会上的其中一位证人，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指出，目前港府所推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进一步加剧侵蚀香港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他说，目前还有1000多名政治犯被关押在香港狱中，超过68个民间社会组织被迫关闭。罗杰斯也在听证会上谈及黎智英案，他表示自己和其他外国人都在黎智英案的审讯中被控方点名只和黎智英有联络。他批评港府监禁黎智英已经成为中共迫害人权的象征。对于美国议员去年提出的香港制裁法法案，罗杰斯表示希望英国都可以同样制裁香港。他说，我们正在尽所能去推动英国政府实施制裁，美国已经做到了，但英国还没有，而显然英国对香港有一份特别的责任。他同时也建议美国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实施更多审查。罗杰斯敦请继续关注香港政治犯，尤其是47人案及邹姓同案。听证会上的另一位证人，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妻子罗胜春表达对中国人权人士许志勇的关心。他表示，前一天许志勇的亲人要求与许志勇会面，但被拒绝，更被威胁将其送监。他批评中共迫害人权捍卫者，令他们失踪、秘密拘留、刑讯逼供等。与此同时，这些人权捍卫者也面临酷刑折磨，并被剥夺他们的医疗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裁员人数激增，美国一月份招聘人数降至历史低点。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参议院下周将表决乌克兰援助计划。
拜登提名的印太司令人选说，国防首要任务是阻止印太冲突。
美国副国务卿访问印尼，准备和印尼下任总统合作。
裁员人数激增，美国一月份招聘人数降到历史低点。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印尼将在2月14号举行总统大选，美国副国务卿韦马在距离选举只剩约2周的时间前往雅加达访问，昨天已经和各国常驻东协代表见面，今天则与印尼副部长级的官员会面。韦马昨晚说，大选结果应该不会对美国与印尼双方伙伴关系产生影响。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去年十一月与美国总统拜登见面时，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佐科当时说，印尼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已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进入一个新时代，其中包括加强安全领域上的合作。印尼这次大选共有三名总统候选人，包括前中爪哇省长甘查尔、前雅加达省长阿尼斯以及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三名候选人都表示，如果当选，将会继续实行印尼传统的多边主义，在中美竞争之下，持续与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发展外交。
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等美国官员，以及前参议员海特坎普、众议员特雷西曼恩和众议员弗兰克姆万周四齐聚华盛顿，参加全国祈祷早餐会。参议院牧师巴里布莱克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国会议员们一直在斋戒和祈祷。拜登在讲话时提到，在去年的这项活动中，他曾经提倡团结，提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枪支暴力、警察暴行夺走的生命和气候变化。今年，拜登谈到了最近在约旦发生的对美国士兵的袭击，那次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拜登还谈到了乌克兰和加沙正在进行的战争。自1953年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参加一年一度的早餐会。
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一号宣布，参议院将在下周就一项边境安全计划进行投票，这项计划将为乌克兰提供重要援助。舒默说，参议院最晚将在7号就两党法案进行初步投票，尽管签署成为法律的前景看起来非常渺茫。他还说，援助计划内容将在2号到4号之间发布。参议院几个月来一直在就一项打击非法移民的协议进行谈判。共和党坚持要求加强边境安全，以换取批准白宫为乌克兰提供超过600亿美元的请求。与此同时，白宫说，拜登在1号致电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感谢欧盟批准对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援助。根据白宫公布的通话内容，冯德莱恩强调，美国对乌克兰持续支持至关重要，这对乌克兰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保卫人民、城市和士兵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Challenger Gray 和 Christmas 周四发布的报告显示，仅在一月份，包括印刷、广播和数字媒体在内的新闻行业就宣布裁员538人。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这次裁员反映出新闻行业的严峻形势。这次裁员发生在选举年，也引发了人们对媒体如何维持强而有力的政治报道的担忧。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高级副院长蒂姆·富兰克林说，最令人担心的是，所有这些损失只会给社区带来更多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虽然没有万全的方法来改变整个新闻行业的商业模式以防止裁员，但富兰克林指出，很多新闻机构采用地方所有权或者以订阅收入为基础的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波士顿环球报、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和西雅图时报就是例子。
台湾新一届立法委员2月1号就职，113席立委周四推选出国民党籍的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韩国瑜在2020年曾经代表国民党竞选台湾总统，他2018年11月当选高雄市长，但是任职不到两年就被高雄人投票罢免。韩国瑜在担任高雄市长期间，曾访问香港、澳门、深圳和厦门，并分别会见中共驻港澳机构官员以及时任中共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树立鲜明的亲共立场。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国瑜跟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在处理九二共识这样敏感性的议题，他的态度跟立场会造成国际上的误解。台湾多个本土派民间团体周四上午在立法院外抗议由中共属意的人担任立法院长。分析认为，未来在立法院朝小野大的局势下， 民进党赖清德政府不但施政势必面临阻力，恐怕更必须应对中共可能拉拢对北京友好的韩国瑜，扩大推动对台统战。
上周六晚上8:30左右，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无证移民庇护所外发生一起袭击警察的案件，当时两名警察试图驱散庇护所外一群骚乱人群，拘留一名骚乱者，但多名嫌犯围攻警察，不断对警察的头部和身体拳打脚踢。警方逮捕了5名嫌犯，但有4名嫌犯过堂后已被无保释放，目前仍有至少3名嫌犯在逃。共和党民选官员要求驱逐袭击警察的非法移民，民主党州长霍楚2月1号赞同说，把他们全部抓起来，然后送回去。但是根据纽约邮报收到消息人士透露，第一批被捕的5名嫌犯来自委内瑞拉，去年年底抵达纽约市，这些人没有工作许可证，也没有在纽约市的亲属。此外，纽约邮报收到执法消息人士透露，周三，无保获释的4名无证移民可能已经登上开往加州的巴士，目前这个消息还没有获得警方证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提名的印太司令人选说，国防首要任务是阻止印太冲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1号说，如果各国央行太早开始降息，那么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将比略微太晚降息更大。他估计距离此后首次降息只是几个月时间的事。在 COVID-19 后疫情时期，各地物价飙涨，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各国央行近几个月一直维持高利率，试图把通货膨胀拉回目标水平。随着世界许多先进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通胀下降，各界注意力现在已经开始转向什么时候应该会开始降息，以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格尔基耶娃在华府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经济即将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届时政策制定者把通胀恢复到目标水平，而不引发经济衰退。一天前，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才投票决定维持利率稳定。格尔基耶娃说，我们已经做好软着陆的准备，但工作尚未完成，距离地面仍有50英尺，我们知道在着陆之前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美国第四季度工人生产率增长速度超出预期，使单位劳动力成本得到控制，为美联储对抗通胀提供了新的动力。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2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每位工人的每小时产出，第四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2%。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其他数据显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9000人，达到22.4万人，升到两个月来的新高。失业人数也创下两个月来的新高，劳动力市场的增长势头在逐渐减弱，这可能进一步有助于抑制工资通胀。美国供应管理协会2月1号发布的1月份制造业商业报告数据表明，需求正在接近跑道，有了增长趋势。华尔街的股市交易呈上涨趋势，美国国债价格上升，美元对一篮子货币升值。据路透社报道，金融市场和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在5月份开始降息。
2月2号是黄历腊月23小年，中国 A 股大跌，其中沪指下跌超过2%，失守2700点，一度跌到2677.55点，超过5100只股票下跌，1000多只股票下跌超过8%，大陆网络一片哀嚎，网民呼喊救命。中国经济崩盘受到国际关注，尽管中国股市步履蹒跚，房地产市场陷入空前危机，中共最近仍然声称去年经济增长超过5%的预期数字。纽约时报中文网1月31号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在努力恢复过去经济活力的同时，审查并试图恐吓对经济和政府政策做出悲观评论的经济学者、金融分析师或有影响力人物的力度不断加大。 中共国安部将视唱衰经济者为国安威胁，中共国安部将会把重点放在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军印太司令提名人帕帕罗周四说，中共海军的扩张速度是令人担忧的趋势。他还说，美国的任务明确且专注，就是要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能力，遏阻中共的军事野心。请听报道。
现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塞米尔·帕帕罗上将周四出席参院军事委员会就有关他出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一职的人事提名所召开的确认听证会时表示，如果他的人事提名获得确认，他将确保达成国防战略中列出的首要国防优先项目，尤其是阻止任何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的冲突。帕帕罗在开场陈述中说，我们的步调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升级其咄咄逼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唯一有意愿并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使其变得有利于其专制偏好的竞争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两党领袖表示，如果这项人事提名获得确认，帕帕罗将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接掌印太司令部司令一职。帕帕罗将军告诉两党议员，乌克兰冲突的结果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将产生关键影响。对于中共军队的快速扩张，帕帕罗表达担忧。他说，中共从乌克兰冲突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不是看到侵略行动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而是要如何发展全新的作战模式。帕帕罗表示，全球 60% 的人口，世界 60% 经济，以及全球十大军力中的七个都在印太地区，西太平洋任何地方的侵略成功，都会对美国安全带来直接影响。许多智库认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半导体领域的一体化，都可能因为冲突冲击经济成长，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福祉。此外，也必须捍卫民主与价值观，透过做好战争与获胜的准备，以阻止冲突，符合美国直接利益。他多次指出，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应协助台湾自我防卫，防务部门应做好对抗台湾遭入侵的准备，这个任务十分明确，我们力挺台湾。他认为，台湾要将自身打造为具有海上拒止能力的豪猪，准备在海上、海下与空中击退入侵者的能力。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两党议员普遍对帕帕罗人事案的提名表示支持。委员会主席李德表示，将会尽快推进这项人事提名的确认程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周四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一月份美国企业宣布的裁员人数激增至十个月来的最高水平，而招聘人数则相应降到历史低点，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开始明显降温。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宣布裁员的人数达到82307人，比去年12月的34817人激增了 136%， 这是自2023年3月以来裁员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 20%。按同期标准衡量，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1月份裁员总数第二高、计划招聘人数最低的一个月。其中，科技和金融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雇主正在启动重组工作。此前，包括微软、Alphabet 和 PenPal 等硅谷领军企业纷纷宣布在今年年初裁员。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也宣布计划裁员 1.2 万人。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也再次加入裁员的行列。 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公司高级副总裁安德鲁·查林杰说，在经历了平静的第四季度后，宣布裁员的浪潮在1月份袭击了美国公司。他指出，这些裁员是由更广泛的经济趋势以及各行业更多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这一战略转变而推动的。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强调削减成本才是裁员的主要驱动力。此外，劳工部本周五也将公布1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 经济学家们预测一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将增加 18.5 万人，这也比去年12月的 21.6 万人有所放缓。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